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3月14号星期五。我们先看一下啊，声音怎么样，声音可不可以啊，大家给个回复。哎，如果声音可以的话，我们就开始讲了啊。看来应该可以啊。今天呢这期非会员直播啊，咱们就讲一下大家最关心的钱的问题。啊，前两天这个我这个屏保，就是屏幕保护啊，出来一句话啊，什么话呢？就是啊，钱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哎，你看这话说的特别啊贴近这个民心。没错，咱们老百姓啊日常生活中最离不开的恐怕就是这个钱了。那么这个钱我们知道啊，我们没有主动权。主动权在政府当局啊，政府那手呢稍微啊抬高一点，我们就有好日子过。政府这个手呢稍微往下挪一下，我们这日子呢就会遇到麻烦。具体说起来就是这发这个钞票印钞啊，稍微有一点金融知识经济常识的朋友都会知道，滥印钞票滥发钞票对于咱们老百姓影响最直接的莫过于通货膨胀，就是所谓的钱不值钱了。哎，所以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呢就来做一个简单的核定本。什么核定本呢？昨天节目的结尾处就跟大家说过了啊，这个中央苏区发行的这个钞票，哎，它这个相对数量，不是绝对数量啊，相对数量已经超过了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总和。这个话不是我随随便便讲的啊，咱们看一下这本书《中国苏区史》啊，这是老一辈的党史专家余伯流先生主编的，这是江西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的，这里边向我们展示了当年中央苏区发钞票发公债给我们留下的啊巨大的划痕。这个划痕呢一直可以说啊到今天都没有完全消解。为什么？压根儿也没还呢。今天不是有个新闻吗？咱们中国人民银行原来的总行副行长，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老先生活了95岁，人没了啊，高寿啊。那么刘鸿儒当年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关于发钞票，深得中央领导层的赏识啊，让他担任金融体制改革小组的组长。这个小组里边有两位成员可以说是后起之秀，一个是周小川，一个是楼继伟，最一般的组员也是吴晓玲啊，就是后来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局长。哎，所以这刘鸿儒啊在发钞票这个问题上人家是有发言权的。发完钞票之后啊，有功之臣又去发股票，对吧？一个股票一个钞票，把咱们这个老百姓的钱袋子抓得死死的，你想逃都逃不掉。而这套做法当年就是伟大领袖和咱们的总理周恩来共同发明创造的，在中央苏区就已经搞过试验田了。大家看一下这个中国苏区史啊，对这个事情的具体介绍，我给大家说一下。当初啊，这个苏区发这个公债，目的是什么？余伯流先生写的非常清楚，维系军费和政府开支。所以苏维埃政府只能靠发行公债来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1932年发行两期革命战争公债180万元，这个时候呢还悠着点。到了1933年，蒋介石的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了啊，第五次围剿开始了，一下子就发了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他这个公债啊，不是说有具体针对对象的，不是说特定群体的，每个人都必须买，你家有没有钱我不管，必须要买这公债。所以这个公债啊，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无差别的发行公债实际上就跟绑票没啥区别啊，摊人头的。 哎，那么这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打着经济建设的这个旗号，实际上300万元都去哪儿了呢？哎，咱们就说这核定本啊，大家看一下这个《钱之光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公开出版的《钱之光传》。这个钱之光这个人，以前我给大家介绍过啊，这个人是了不得的一个人，中央特科的一个头面人物。他是咱们国家纺织工业部的老部长，当年在中央苏区是直接接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领导，担任对外经济贸易总局总局长，就相当于今天的外经贸部部长。他的这个传记里边呢，给我们介绍了发了300万现大洋的经济建设公债，其中200万元用于交换一些生活必需品，包括食盐啊，包括这个辣椒，包括布匹。那么这些东西呢，当然需要交换啊，因为那时候苏区是被人家封锁的。问题是这些东西交换过来之后给谁？你要给老百姓的话，这没话讲，对吧？《钱之光传》里边写的很清楚，这200万元啊，这些钱只给这些公职人员，说白了只给公务员。也就是说，发300万元的公债，200万元是给这行政机关公务员提供方便的。那大家今天看一下啊，我们国家这个行政这块公开的这个两会刚完事儿嘛，啊，公共开支这一块占这个总体经费的70%，那200万元占这个300万元的多少啊？差不多也是60%-70%的样子。所以说这一套组织加法一直到今天没有变化。那大家的生活有变化吗？有变化。啊，经济光明论嘛，时刻都不要忘了畅想。好，咱们接着往下看啊。除了这个公债发行之外，还有一招，什么呢？不还。这就是苏区史里边说的。我给大家念一下原话啊。1933年发行的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但主力红军长征西去，根本无力偿还。看到了吧，发完公债是不还的。哎，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啊，到1933年8月，中央苏区国家银行纸币发行量已经超过国家银行储备金1倍啊，已经超过1倍了，这还是没撤离呢。到了1934年，红军长征前夕，纸币发行量超过国家银行储备金8倍，马上要走了，知道再也不回来了，玩命的发钞票，纸币呀，发到这种程度，国家储备金的8倍啊，就是说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超发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国民政府最后败退的金圆券啊，那就跟废纸一样。但是即便是那种情况下，也没有达到8倍的程度，超过国家银行储备金8倍啊，这是什么概念啊？今天会超过多少倍我们不知道啊，只有天知道。那么好了，咱们说一下这个情况之后呢，咱们再来看一个核定本。这个核定本呢，是叶帅的长子叶选平先生主编的，文史资料纯稿选编，这是大部头啊。这是经济卷第上卷啊，经济卷的上卷里边为我们记载了两个核定本，都是讲的国民党政府的。咱们先说这四川军阀。大家都知道啊，四川军阀是比较狠的啊，对老百姓盘剥的非常厉害。那么四川军阀的代表人物就是刘湘。刘湘当年在重庆啊，重庆大家知道 那个时候呢就是西南的经济中心，他在重庆发行过一次公债，发了40万元，但是呢这笔公债的对象就是以重庆市工商界和房地产拥有者，就是有房产的人为对象，普通老百姓啊，你贫困交加，你不用买这个公债。发了40万元才啊，跟咱们刚才讲的苏区那么一个小地方，居然一次发了300万元，没法比。重庆多大呀？重庆的实力有多厚啊？对吧？江西苏区才多大呀？连一个江西省都不到，是不是？好，我们再看啊，1934年，四川地方银行开始发行银行券，就是俗称的纸币。这种纸币呢，到了1935年超发，老百姓不干了，商人也不干了，出现了挤兑。那么刘湘他们马上对这些工商业者，对老百姓赔礼道歉，真的赔礼道歉呢。这是咱们国家啊自己编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现在呢叫文史学习委员会啊，公开出版的。那么不光赔礼道歉啊，还要采取具体的措施。第一，库存的这块没有用的停止发行，已经发出去的900万元立刻封存。第三点啊，责成重庆的银行界收兑1000万元啊，这个纸币啊封存。最后呢，答应啊要通过其他的手段来偿付这些封存的这些纸币。这是国民党四川军阀当局做的事情。那么咱们再来看国民党中央银行做的事情。1933年中国金融史上有一件重大的事情，就是废两改元。以前呢咱们看这个小说看评书都知道，这花钱大清朝都银子论两，一两银子二两银子。到了1933年中国货币流通在法律上进入银本位制。银本位币呢定名为元，不是两了，所以叫废两改元。这一元银元呢，它的重量是 26.69 克，成色为 88%， 含纯银 23.49 克。大家看一下，成色非常高啊。这个银元的正面图案是孙中山的头像，背面呢是帆船，所以这一款银元又叫孙头或者叫船洋，有别于袁大头啊，就是袁世凯发行的那个现大洋。就是说国民政府当年发行的银元是十足的 88% 呀，成色已经相当之高了。在全世界啊，这个银元的排名当中毫不逊色。那么好了，咱们也来看一个核定本啊，这核定本就是咱们中央苏区也发纸币啊，也发这个银元，但是中央苏区发的这个银元和纸币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哎，请出两本书，咱们先来看一下这本书，《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4卷，这里边记载了一位大人物，中国人民大学的总负责人程仿吴先生。程老先生是郭老的男朋友啊，非常有名的男朋友啊，地球人都知道，你不知道说明你是外宾啊。程仿吴啊，不光是咱们郭老的男朋友，他还有一绝招啊。什么绝招呢？他身上带的这个钞票啊都是伪钞假币，而且呢他不光带一大堆这假币，他还能花出去啊。这个《中共党史人物传》程仿吴传记里边明确记载，程仿吴从这个鄂豫皖苏区出来啊，要去上海买这个船票，把这钞票给这售票员的时候，售票员就说你的票子是假的啊。程仿吴赶紧换成了银元。哎，大家看啊，这是我们党 自己编的啊，中央文献出版社自己公开出版的，告诉我们当时鄂豫皖苏区啊，这个钞票伪钞，造人家国民政府法币的伪钞。那这些伪钞是怎么来的呢？程仿吾自己说，这是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啊，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也就是著名的大作家茅盾的亲弟弟沈泽民送给他的啊，穷家富路多带点钱吧，给他一大堆伪钞啊，揣兜里了。但同时呢，也给程仿吾一些真的银元，就是万一伪钞花不出去，拿这个真的银元。所以这个程仿吾最后买船票用的是现大洋。这是鄂豫皖苏区。那么咱们的中央苏区呢？为什么叫中央苏区呢？中央苏区连银元都是假的，知道吗？《钱之光传》里边专门记载了，当时这个盐呢特别紧俏啊，好不容易找到下家了啊，然后呢就是说用银元作为交易的货币，人家盐商必须要现大洋，结果钱之光他们付给人家的现大洋，人家拿了一看不行啊，又是吹啊，又是弹，这银元没动静，假的啊。这是钱之光的手下叫姚明坤本人具体回忆的，钱之光传记里边记载的。这个时候钱之光不愧是对外贸易总局总局长啊，灵机一动，把这个压箱子底儿的真的现大洋拿出来了，抬了一箱，说里边全是白花花的英光边，就是英洋，就是当时这个流通信誉最好的英洋。哎，这个商人一看是英洋，哎，不用吹了，当场就交易了，这盐呢就进来了，然后呢就给这个邓大姐啊、总理啊他们这些人都配上了盐，吃饭得有盐呢，老百姓那就另聊了啊。所以大家看一下，为什么人家叫中央苏区，因为人家用的银元都是假的，鄂豫皖苏区只能做一点纸票子，哎，所以中央领导地方这一点没毛病。那么这些事情啊，说白了啊，还只是物质方面的，这个人呢，说到底他是精神动物，精神世界更重要，对吧？伟大领袖不都讲那句话吗？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对不对？当然这个精神呢，你也不能过劲儿，精神过劲儿了成精神病了，对不对？但是没精打采那也不行。精神层面的中央苏区最厉害，所以在1949年的时候，有一位老教育家，民国的非常有名的老教育家叫杭立武，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啊，他公开向这些大中小知识分子喊话，他说他们要是来了一定会焚书坑儒，坑害知识分子。但是啊，苦口婆心的这些话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啊，大中小知识分子很多人不相信，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焚书坑儒，他们又不是秦始皇。哎，那么具体怎么回事呢，咱们今天先说到这儿啊，谢谢大家。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每天这个非会员直播结束以后啊，下边都会有回复，其中有两款回复都是给大家的指引，怎么加入温相会员频道文史小沙龙。大家要是想加入这个会员频道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回复指引，好吧？再见。